感谢神，终于再度有这个机会呢，来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主的话语。没有想到我在退休之后呢，仍然能够用我的口来跟随主，用我的笔来跟随主。这的确我是非常感恩的事情。用口来颂赞主，用口来宣扬主的荣美，用笔来颂赞主，用笔来见证主。所以我常说，我是用口头，用笔头来跟随耶稣基督，舌尖和笔尖啊，这是令我心里面呢非常感动的事情。我通常呢每天早上写一篇我们所谓的小笺啊，深耕小笺，我大约寄给20来个人来读。所以呢我的会众呢通常一般都是20来个人。那想必我今天早上呢也是面对20来个弟兄姐妹呢在传扬宣召主的话语，宣读神的话语，我们非常感恩。今天呢是那个所谓的我们所谓的 Palm Sunday。是棕榈主日，或是棕枝主日 Palm Sunday， 就是主耶稣呢骑驴进城的那一天。然后呢再来的一周呢就是我们的受难周，棕榈主日 Palm Sunday， 然后再来就是 Good Friday， 就是受难的那一天，然后呢就是复活节了。曾经呢在一首诗读过，这一首诗呢应该是20世纪最著名的现代诗，题叫做荒原，The Wasteland。 或许大家呢如果对现代文学有点熟悉的话，应该都听过艾略特T.S. Eliot 这个人，他在这一首荒原这一首诗里面描述二战前后的那个欧洲的那个世界是何等的残酷，何等的荒凉。那这一首诗的第一句呢，我想是很著名，他说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我们或许不太理解为什么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呢？当然我们知道四月是主耶稣来为人受难的月份，复活节，受难日复活节在四月。四月也是一个充满恩典的月份，因为四月是春天的来临，万物复苏，树木呢都长出新芽，我们可以从万物来看到复活的景象。所以四月呢也是一个充满的恩典的月份，所以当我们在庆祝四月，庆祝主耶稣的来临，主耶稣的受难以及主耶稣的复活呢，我们心里面呢就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歌颂。但是呢回到艾略特他在年轻的时候或是中年的写了这一首长诗，表现出人间的世界的世人的绝望。他还写了另外一首叫《空洞的人》The Hollow Man， 也就是在这个荒原里面，人是空洞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生命是没有盼望的。他就因着这一首诗呢，《荒原》， 就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啊，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呢，这个只是他的开始，并不是他的结束。也就是说呢，他的生命呢，并不止于不停留在方圆这个阶段，虽然有苦难，但是呢，也有复活，有苦难，也有复活。所以待会儿呢，我们还会再谈到艾略特这个人的一生的一些事情。不过呢，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主耶稣骑着驴子小驴驹进耶路撒冷。主耶稣骑着一匹小驴驹进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君王的进城，君王进入圣城。那君王进入圣城呢，是应该是高头大马，骑着一匹马，然后呢前行后随的人呢应该相当的多。这令我想到呢，当你到罗马的时候呢，你会到一个观光圣地，那个观光圣地呢有一些凯旋门，也就是说了，罗马将军战胜的时候呢，君王就为他造了一个凯旋门来纪念他的功劳。所以当凯旋的时候呢，君王这个将军呢，通常呢都是在前面高头大马呢，背后有一些军队着随着他。然后呢最末了呢是他的战利品，他所俘虏的囚犯。所以呢这个景象是一般世上的君王的这个进城或是凯旋的景象。但是我们看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呢，不像罗马将军凯旋归来或者是进城的景象。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城呢，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有很贴切的描述。他叫门徒呢去到了橄榄山的时候，叫门徒呢就对他说，你们到村子里面看到一匹驴驹呢就牵过来解开，然后呢说主要用它。其实这节经文的描述呢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的，这个记载在撒加利亚书9:9，应验弥赛亚要来临，要拯救他的百姓。所以要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看呢，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骑着驴驹子。好了，这个呢是旧约应许弥赛亚来临的那个实现的那个景况。所以呢一些百姓或许知道这么一个典故，知道这么一个应许，就是弥赛亚要来临的，要来拯救他的百姓。因此呢他们就高喊着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呢这个是主耶稣的救赎。在旧约当然有很多的预言，特别是在以赛亚书我们就不多说了。不过呢这里所说的你的君王来了，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一匹呢驴驹子。那君王进城或者是凯旋进城，它并不是威风的，也并不是让人很羡慕的。他的进程是谦谦卑卑温温柔柔的进程。那这里我们就可以想到想到保罗对于主耶稣对这个弥赛亚那个温柔谦卑的那个描述，在腓立比书2:5-8，腓立比书2:5-8，大家都很熟悉的，应该腓立比书，他本有神的形象，我们来看看，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以神同等为抢夺的，在腓立比书二章 五到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今天讲到主要的内容，主要的主题，就是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有谦卑，他有温柔，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不与神同等，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所以说，主耶稣进了城，他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城的，但是这个君王呢，却表现出虚极的谦卑。他骑着小驴驹进了城，温温柔柔的，温温和和的进了城，不是摇旗呐喊，说是看呐、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所以主耶稣呢，他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城，但是呢，他却表现出那仆人的形象来。那主耶稣他进城是要征服，他的进耶路撒冷城是要征服，但是他的征服是要用自己的身体，他是要舍身。有一句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也就是说，一个将领要成就他的大功，有一万个人的骨头要枯了，就是有万人要为他而死。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是呢，主耶稣他的征服是一将功成一骨枯，他是自己的死，不是别人来为他死，他是用自己的身体借着死要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主耶稣的征服呢，不是流别人的血，是流自己的血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是重要的。通常在战争的时候，将领是在背后的，事主是在前面的，但是主耶稣的征服啊，是身先士卒，他用自己的身体来代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一将功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这个成了是借着他的死，不是他的千万的士卒来为他而死。一将功成，所以主耶稣进了城呢，是要来征服，借着他自己的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他的舍身呢，是君王的舍身。一将功成，一骨枯，这个是主耶稣自己的身体，他用自己的死来代替我们众人的死，一人死，众人也就死了。哦，我们感谢神，在宗礼主日，主耶稣进了城，他是为了要征服，但是征服是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血来拯救我们。他不是要一些士卒来为他而死，而是他亲自来为我们而死。这个是君王的征服，这个不像是罗马将军凯旋归来的征服，因为一将功成，多少人都为他死了。但是主耶稣进城，他的征服呢，是君王的征服，而这个君王的征服是君王的舍己，君王的舍身。所以我们刚才谈到腓立比书二章，告诉我们，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心是什么呢？这个心是仆人的心，不是主人的心，不是君王的心， 而是仆人的心，不是别人为我而死，而是我为别人而死，不是别人帮我洗脚，是我帮别人洗脚。啊，主耶稣给我们做了这么一个美好的榜样，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主耶稣为众门徒洗脚，我是你们的主人，为你们洗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这个是一个仆人的形象。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所要效法的是这个君王，但是呢，他却成为仆人，他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呢，他骑上这一匹小驴驹，小驴驹，我们再往下看呢，他骑着驴驹进场，门徒呢去牵，在村子里面呢看到一匹驴先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主要用他。当我们读到这一节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记载，到棕榈主日的时候呢，我们总是会想到这么四个字，主要用他。所以呢，我们今天不论我们年纪多大或者是多小，我们要记得这么一句话，主要用你，主要用你。今年年近古稀，每当我想到年轻的时候呢，我想到保罗的一句话，不要叫人笑看你年轻，总是要在行为、献心、爱心上呢做众人的榜样。如今几十年过去的，我就要用同样的一句话来勉励我自己说，不要叫人笑看你年老，总要在信心、爱心、清洁上做众人的榜样，因为主要用他，主要用你。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本身的卑微、无能、不足，特别是我们一辈子已经在我们的背后，前面的日子或许不多，因此我们有时候会小看我们自己，不是别人小看我们年老，而是我们小看我们自己年老，不在信心、爱心、圣洁的事上下功夫做众人的榜样。我老实说，非常羡慕陈昭清牧师，不是在夸他，而是看到他那美好的榜样，因为他不小看自己年老，在爱心、在信心、在清洁上呢，都有美好的见证，因为主要用他，主要用他，愿成为一匹小驴驹，愿意成为一匹小驴驹，终生为主来服役，主要用他。所以今天早上，首先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能够有这个做仆人的心智，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不论是年轻或年老，我们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主要用你，主要用他。所以呢，每当我们想到棕榈主日，我们就会想起这一批小驴驹，它不是人，它只是一批小驴子，但是呢，门徒叫主耶稣对门徒说，告诉这个主人说，主要用他。所以记得这一句啊，主要用你，主要用你，你就要分别为圣，主要用你，就你要把自己给分别出来，因为这一批小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他把最好的、 第一次被使用，就是为主所用。我愿我们一生第一次为主所用，最后一次也是为主所用，一生从头到末了都能够分别为圣，为主所用，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当然主耶稣骑过这一次之后呢，这一批小驴驹或许还有别的用途，还有别的用途，但是呢，记得这一句话，主所要用的小驴驹是分别出来的，是分别为圣的，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这是我想到一个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说的这一句话，是真属灵的表现。什么是真正的属灵呢？就是分别为圣，就是从来没有被人骑过。就是罗马书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总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分别为圣，就是不效法这个世界的风俗习惯，不随波逐流，不效法这个世界生活思想行为，不以这个世界为模型，乃是不断的更新而变化，按照神的话语啊，查验什么是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个是神仆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真属灵的表现，分别为圣，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什么是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才是真属灵，这个才是分别为圣，这个才是一批小驴驹为主所用。而且看到这个小驴驹，就想到柔和谦卑的形象，柔和谦卑的形象。有一节经文呢令人非常感动，每次读到心里面都很有很大的感触。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叫他们使他们得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那里去，他要叫我们得安息。因为怎么能够得安息呢？主耶稣告诉我们得安息的秘诀，他说，我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享安息。各位，我们要思想，我心柔和谦卑得安息得平安的秘诀在于柔和谦卑，学习主耶稣的样式，负他所给我们的轭，与主同负一轭，我们就必得享安息了。在生命的每一个季节里，都有不同的困难，都有不同的重担，但是如果我们跟随主耶稣，与他同行，跟他肩并肩，同负一轭，这样子他就能够担负我们的重担。小时候跟我姐姐一块挑水，姐姐个子高，我的个子矮，水桶都是的重量都是在姐姐的上面，我只是做个样子而已。所以我们要跟主同负一轭，主来承担我们的重担，我们跟主同行，他就能够担负我们的重担。如果我们不跟主同行，他就没有担负我们的重担。所以说主他说，你们我心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什么样式呢？柔和谦卑的样式，这样子你们就必得享安息。不得享安息是因为心不柔和不谦卑，柔和谦卑的相反就是骄傲自大，骄傲自大是心得不着安息的原因之一。前一阵子跟教会弟兄有一些纷争， 有一些不谅解的事情，心里面得不着安息。直到有一天，主的灵感动我说，你要柔和谦卑下来，你要主动的对这些得罪你的人，或者说你得罪的人道歉。当我的心柔和谦卑下来之后呢，我向他们道歉，某某某，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们。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呢，我的心立刻就得享安息了，立刻就有了平安，有了喜乐。所以我心柔和谦卑，这个是仆人的榜样，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成为一批小驴驹，分别为圣，柔和谦卑，并且呢忍辱负重。小驴驹年纪不大，力道没有那么多，但是主耶稣坐在上面，他是附在主耶稣的重量，并且呢终生的跟随。这个小驴驹不是自己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不是为所欲为，按照自己的方向来前行，不是的，他是走主的路，主要他往哪里走他就往哪里走，主叫他走他就走，主叫他停他就停，走走停停，完全是按照主的意思。负重，任重而道远啊！这是我们一生的写照。我们的责任是很重的，我们路是遥远的。有一天我在想说，保罗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当他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还在跑，对不对？他并没有停下来，他在罗马的地牢里还是在跑。腿没有再跑，但是他的臂仍然在跑。所以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他还没有跑尽，因为他还在跑，跑到他的头被暴君尼禄砍下来为止。所以他的跟随是终生的跟随。这个小驴驹主在哪里他就在哪里，跟随主是没有停止的一天的。我常喜欢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说，各位记得，当我能跑的时候我要快跑跟随主，当我跑不动的时候我用走的来跟随主，因为跟随主是主按着我们的速度，不是按照他自己的速度。所以当我能跑我就快跑跟随主，当我能走我就走路跟随主，当我走不动了我就用膝盖来跟随主。米尔顿写了一句名言，在他诗里面所说的，就是站立也是侍奉主，跪着侍奉主是比跑着侍奉主还来得有效果。当我岳母年纪老迈的时候，他整天就是为他的儿孙祷告，这个是跪着跟随主，跪着跟随主。所以这个是众生的跟随。好，我们往下看第三点呢，城里的百姓，君王进城离席侍奉，那城里的百姓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到经文告诉我们说，合城就惊动了，整个城里面的人就惊动了。为什么惊动呢？因为他们害怕有大事要发生，有大乱可能要发生了。因为他们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如果另外有一个君王进城，恐怕 就要产生。所以合成就惊动，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君王进城不是要征服罗马帝国，这个君王进城是要征服罪的权势，而这个君王进城不是要用别人的血别人的 生命来为他牺牲，而这个君王进城是他自己要牺牲，自己要舍命。但是合成的人因为不知道这个事情，他们就害怕啊，到底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了，合成就惊动。惊动的原因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们问一个问题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有人或许认识他，他是要来临的弥赛亚，因此他们就能喊着说，何善啊何善啊，那奉主名的来是应当承受的。那不认识的人就心里面恐惧不安，或许大难快要临头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是不是要带领我们来跟罗马君王罗马兵丁一起对抗呢？他到底是谁？这个人到底是谁？我想今天世上的人有一天他们要问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个人到底是谁？美国南方有一个著名的小说家欧卡诺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叫做《好人难找好人难觅》。在这个小短篇小说里面有一个无恶不作的恶棍，他是一个杀人犯，但是呢，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他问道：耶稣这个人是谁？耶稣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所得到的答案会影响他的一生。因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一个关键的问题，耶稣到底是谁呢？他如果真是他所说的是神的儿子，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如果他真是他所说的，那我们一定要跪下来敬拜他，称他为主，因为不敬拜不跟随不相信的后果是不堪设想。这个人到底是谁？如果他仅仅是一个普通人，那我们也就不需要去关心这个问题了。耶稣仅仅是一个人吗？他是人，我也是人，凭什么我要听他的呢？我就过自己的日子吧。所以这个人是谁非常的重要。如果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要迎接他，我们要拥抱他，我们要敬拜他。如果他仅仅是一个人，我们要拒绝他，我们要唾弃他，因为他是一个骗子。所以在这个复活的季节里，在这个受难周，我们要有一个醒思，要有一个反省。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到底我要如何为他而活？耶稣为我而死，我要为他而活，我要怎么样为他而活呢？这是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在受难中的时候，我们要反省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要面对的，再度提醒我们自己，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怎样做一个仆人来为他而活呢？回到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提到艾略特这个诗人，他曾说，我的一生没有过快乐的时候，只等到我最后的那大约十年左右。他写的《荒原》 使他功成名就，众人所羡慕的，得到众人所羡慕的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呢，他并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精神病的妻子，名叫 Vivian。 这个妻子给他带来莫大的痛苦，他到后来不得不离开他的妻子，他的妻子被送到精神病院，到后来死在精神病院里面。所以想当然的，在艾略特心中一定有莫大的罪恶感。但是感谢神，有一天他遇见了主耶稣，他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他悔改了，他认罪了，他也自己声明他是一个基督徒。根据一些记载，他的悔改是极为真实的。我们看到他后来写了另外一首诗，我们就知道他的悔改是真真实实，从内心深处的悔改。他在他这一首诗里面说，我再也不回到以往了，我再也不回到以前了，我再也不羡慕别人的才具，别人的成就，我在像是约伯所说的，在尘灰中，在炉灰中厌恶自己。这一首诗呢，就是著名的叫做圣灰周山 Ash Wednesday。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他怎么样子悔改，那么样的透彻。 Ash Wednesday， 圣灰周山。我另外想到一个美国著名的诗人叫罗伯·弗洛斯特，他也写了一首诗，我这一首诗我也经常在读。他说的，我是一个熟悉黑夜的人，我是一个熟悉黑夜的人，我从雨中进入雨中，我越过最遥远的街灯。弗洛斯特是那么样的著名，他是美国的桂冠诗人。在甘乃迪总统就任的时候呢，他曾经在甘乃迪总统就任的典礼上朗诵他的诗。但是这个人他的一生是痛苦的，他的一生经历过许多的悲剧，妻离子散，但是这个人并没有信主，并没有信主。这是两个生命的对照，让我们想到到底我们是否愿意相信耶稣到底是谁。如果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要效法这个君王，也要学习这个仆人的形象。因为他是谁，成就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我们要成为一批小离机，因为主要用你，主要用你，主要怎么样的用你呢？因为他要给你一颗心，要以一颗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要给你这一颗仆人的心，让你一生跟随主，让你一生像这一批小离机一样为主所用。主要用他，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要一生一世跟与他同行，与主同父一母，效法主耶稣的我心柔和谦卑。你们当服我的，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享安息。所以弟兄姐妹，我很少有机会来跟你们一块儿分享，所以我很宝贵这么一个时机，能够跟弟兄姐妹来一起共勉， 我也勉励我自己说，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老，总要在爱心、信心和清洁的事上做众人的榜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查验什么是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并且一生一世继续的跟随主耶稣。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感谢你给我们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君王以仆人美好的榜样，叫我们效法主耶稣，一生跟随主，与主同行，因为主要用他，主要用你，主要用我。感谢主，恳求主你圣灵继续的感动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来带领我们，来扶持我们，来保佑我们，来教导我们。主啊，叫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仆人，来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谢谢主，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圣名，阿门。